这么一下就月历就翻了本，然后过了一年哈，大家喜乐平安。2020年是我们没有期待的，然后2021年呢，对我们身处海外的，特别是我们在美国的这些弟兄姐妹哈，对我们是一个空前，希望是仅有的哈，就是到一个地步呢，一个最民主的一个国家，竟然我们的领导人总统被禁口，就是他没有办法在所有的媒体上公然的发声啊，所以呢，这是让我们觉得很震惊的。所以刚才有人在提说，哎呀，我们都情绪又不是很好哈。但是呢，我今天呢看到一个经节哈，我在思考，我还没有什么很准确的答案。就是当以西结神跟他说你妻子去世的时候，哈，你妻子死了，你不能忧伤。为什么不要忧伤呢？他下面有解释，好，那应该是在以西结的第，好像是24章，哈，就你不要忧伤，因为呢，本来就是应该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好，所以。我很难去解释它的原意了哈，但是我后来在思考这个说，神叫这个以西结不能忧伤，好，那当然跟以色列本国神的子民被他们那个恶到了极点，被神这个处罚的一个原因，然后神就用以西结来做这个预言。然后说呢，你们会很多的这个忧患痛苦哈，但是你们不忧伤，而且呢，还有一句话说，义人不用忧伤哈。我今天看到2句话哈，那昨天也听到一个传道人说，基督徒会有失望的时候，基督徒会有难过的时候，但是基督徒没有沮丧的权利。啊，不能 discourage，就说你没有沮丧的权利。所以这一年呢，对我们这个角落来讲，哈，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说，是一个空前，希望是仅有的一个年的开始，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记得我们所服侍的是一位永活的神，我们的王是那一位复活得胜的王，而且我们。不是在这个地上啊，永远处在这个地上的哈，我们是过客啊，所以我觉得说要再一次的抖抖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些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需要再精神再提起来，因为我们要再一次的反思我们的信仰的焦点在哪里，我们的信仰的盼望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都是一个造就哈，我想。有很多人就有一个题目说，2020年带给我们什么造就？是的，是有造就，我自己本身也得到造就哈。那今天呢，我们的灵修呢，我的主题是受苦跟荣耀。当我们在帮助、关心、辅导人的时候，通常那个对象是一个受伤的人，是一个受苦的人，是一个有扭曲不健康的人，通常这样子才需要我们的关心哈。那唯一的出路，我们一直讲到，一定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那我要告诉你，为什么我说这个是唯一的出路哈？因为只有为义受苦，他的结果就一定是得到荣耀，一定是喜乐，一定是有赏赐的。好，那你如果去看，我请你们看那个彼得前书第4章、第5章，你们会看到啊。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哈，在一种很舒服的环境、很方便的环境、很进步的环境里面呢，我们都说我们是分别出来的子民哈，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其实都跟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很少一样，可以这样讲，很容易就会一样哈，跟就好像跟世人就会一样。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被分别属神的子民哈，所以呢，当有一件事情从神所容许的。他的意念，他的心意来的时候，是跟人不一样的时候。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照理讲， 我们应该会能够更笃定，我们更有盼望，我们更能够确定说我所信的是谁哈。那我要提到这个受苦跟荣耀，对于一个受苦的人，他唯一的生机，唯一的出路，就是他把他的受苦转向为义受苦。如果我们因为自己的选择受苦，如果我们因为环境的这种大环境的不能掌控受苦，如果我们因为别人而连累我们自己，我们提到说我们被连累哈，保罗也被连累哈，上次提到那个谁，那个约瑟亚被亚干连累哈，那这些都会受苦。所以呢，没有一个人说保证说像我这么样的人应该没有机会受苦。但是如果我们受苦是为义受苦的话，绝对可以得到益处，绝对可以转败为胜。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关注人，在辅导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转向为义受苦。当你在辅导一个人的时候，并不代表说哦，我带你走这条路就不会没有苦可以受了，不是的。因为从耶稣降生到他造就门徒，呼召门徒以来，有一条律，有一个定律，从2000多年前到今天都不变的，那个就是你们灵修里面的最后一个经节，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我们都很熟哈。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我们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走这条路，你带的人也要走这条路，我们没有办法越过这条路来跟随耶稣。所以我们也提过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让对方知道这是一条绝对，而且是也只有这条路有盼望。但是问题是，我们也要让对方，特别我们自己也经历过，我们是要在这条路上要经过舍己，经过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好，那提到这个舍己跟背起十字架，我想我们自己算一算，记一记好了哈。我们常记说哦，感恩感恩哈，一次我们要数算哈。那我想我们今年好不好，我们来记我们有多少是有多少的舍己，我们有多少的是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另外一个地方说天天哈，天天背起十字架，不能有放假的一天，好不好？让我们今年来记一记，我们有几天或几件事情是真的落实在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什么叫舍己？就是我的喜好，我的看法，我的所有的一切，可能有时候都会要放下来，不管有道理没道理哈，我已经不再做主了，那我就完全让主耶稣做主。然后耶稣说，当你让我做主的时候，你就会走一条跟我同样走的路。因为耶稣是让父神做主，所以他给我们演绎的示范了一条这种生命的道路，永生的道路，盼望的道路。你看他不是从卑微降世，然后呢受苦受难，受很多的这种毁谤抹黑这个羞辱，然后他就上了十字架，没有罪的成为有罪的，然后成为那替我们死的代罪羔羊，他就走这条路。然后呢什么是什么复活跟得胜啊。所以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如果有人，意思是说你是可以选择的，但是这条定律从来没有改过，从2000多年前耶稣跟他的门徒讲了到今天还是一样。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如果你要把那个人，你所辅导关注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一样的是这一条路。不管他，你多么爱他，你多么你没有办法帮他再用一条路让他绕容易一点的，就是一定要舍己，然后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你说好难哦，对，很难。但是我们不是 要在路上就这样子逗留，我们是要穿越过这个好像一个隧道一样。然后呢，有一天呢，当我们跟主面对面的时候，无比的光荣跟无比的这种荣耀跟无比的这个喜乐，好，那是永恒的了。好，好好的想一想，我们的这个数学观念啊，我们这个量的观念哈，值的观念跟那基督徒要对值的观念很有警醒的能力。为什么？因为这个值本身是一个价值观，所以耶保罗的第一个转变之后，他说呢，我以什么为至宝，然后看什么为粪土，那个价值观的转变。好，然后基督徒对量的观念也要比别人灵光。当别人以几十年，比如说我从小到三十岁，我在追求什么，或者三十岁到五十岁，五十岁到八十岁，他有每个阶段的追求的时候，基督徒的量的观念不是在这短短的几十年，而是那永恒没有结束的。如果我们的眼光不能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这条路，可能舍己的路，背十字架的路，可能会背得很冤，很苦，啊，当然我们还是苦还是要背嘛，对不对啊？那我们不需要一直这样苦下去，我们是一定要走这条路哈，我不需要一直，那你就老练了，然后你就越来越容易了，好，那就得到一个秘诀，反正我们跟着主嘛，好，好，那么我今天的重点是说，要帮助一个受过伤。一个扭曲不健康的人，要让他能够转败为胜的唯一哈，唯一的途径就是他需要为义受苦。那如何能够为义受苦呢？如果没有神的义，这是福音的一个哈，神的儿子，神的义跟神的大能，如果没有神的义在他的身上，他是不可能为义受苦的。或许他可以说，哎呀，我忍耐啊，我就很大的修养，我就忍耐，但是呢，那种受苦他得不到任何的赏赐，那个只有压伤他自己，像是我们的压伤的芦苇，还有这个江残的灯火哈。那今天呢，当我们讲到这个受苦与荣耀的时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专门专用的一种秘诀，一种良方。好，那我们来看几个经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意思是说他的恩典会在我们的这个苦里面，而这个苦里这里提到说暂时的哈，暂时的苦跟永远的荣耀，那保罗说过，我那个自战自清的苦楚跟永远的荣耀比起来，哎呀，这个实在是太渺小了哈。然后这里看到诸般的恩典的神，他召我们要我们享永远的荣耀哈，他要亲赐成全，就我们受的，我们为义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受的苦呢会有一个结果，会有一个成全，会有一个神的对我们的一个给我们一个最后的一个很好的结果。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兼顾我们，而且要让我们越来越有能力。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知道到底我在讲受苦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受苦的时候，我不是意思说啊，专门去就是故意的，或者是故意的去找苦吃，或者是说呢跟神求患难，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个受苦本身呢是一种心智，我们上次提过了哈，在苦难中我们提过了，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那为什么我说受苦，为义受苦的事情呢，对一个人的这个造就性，对他的后面结果的荣耀性的一个那么的绝对，因为跟罪断绝了，跟罪断绝了就跟神永远的连结，对不对？好，那神有的 我们都会有，他所拥有的我们都会有，我们是后世，我们是他的儿女啊。所以在这里其实是一种受苦的心智。那我稍微解释什么叫受苦的心智哈。比如说呢，你去做一个我们讲，我常常忘记那个你们讲的，我讲复健，你们讲什么就是一种
理疗。
我要记得了哈，理疗哈。刘磊，你既然讲的话，你是最了解啊。他上次那个肩膀去那个做这种哈、啊，去做这种修复的
肩的那种理疗。
对，他说他痛到都，你会不会差一点就是拒绝？差一点受不了。
那受不了也得受，就反正就像生孩子，那个生孩子还痛，
okay,
没办法。
那个就是心智了。好，生孩子好，你把这个提出来也很好哈。当我知道怀孩子不容易，生孩子更难的时候，但是我还是要把它生出来，这个就是心智。这是一个不去因为那个苦而打退堂鼓，不去因为那个苦而想绕路，而是说因为我确定这个苦对我有益，这个苦是一个我唯一的出路，所以呢，我有这种受苦的心智，咬着牙也要这样子挨过去。啊，他说呢，如果我们这样子学着耶稣基督的话，那么跟罪断绝是一个得到后面荣耀的结果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绝对条件。好，那么再来呢，我就谈到为义受苦了哈。那谈到为义受苦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说有一些不是为义受苦的是什么，或许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刚才讲过了哈，为自己的选择，或者是那个连累，被连累哈，是冤枉的，或者是呢大环境无可选择的，这些我们都会受苦哈。那在这里提到哈，为义受苦，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身上。好，在什么时候我们会因为基督的名被辱骂呢？这里讲的很严重，那个严重性很大。好，辱骂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吧。好，被逼迫可能会有，被误解可能会有哈。那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没有到像耶稣流血的地步，但是没有这样子我们都已经受不了了，对不对？稍微被冒犯一下，或者是一些艰难哈，就是我们的能力有限了，这个我们都一样哈，没有说谁比较行哈。即使有人很能忍痛的人，痛还是痛哈。那这里说呢，为基督的名，如果我们做事情是为基督的名的缘故，比如说我对我的丈夫，我实在是忍受不下去，我顺服不下来，你看多么的无理啊！对不起啊，我讲，因为这是我常常听到妻子的这个来跟我分诉哈。那丈夫在告妻子的状时候，比较不是这种情况啊，不是受不了的情况啊，而是呢冤屈哈，他被压迫，他被怎么样哈？那么这个妻子呢，比如说来，他觉得我这个丈夫我受不了哈。那现在呢？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突破，可以因为这个苦呢让你可以更坚固，而且让你呢成全你，让你更有力量，成全你以后的荣耀，那就是为基督的名。好，比如说顺服的问题，你说好，为了基督的缘故，因为圣经这样讲，神的话告诉我这样子，我看在神的份上，为了基督的名的缘故，我愿意这样做。但是这样做的时候，不是要你受屈辱的那种压抑，那种受伤，而是你可以因为这样做呢，等一下我们有个经节哈，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哈，我有给你们哈，就是往下两个哈，第二个是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然后第四章十三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三节，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记得，当你为义受苦的时候，因为你是被称为义， 你是披着耶稣基督给你的义袍，所以当你受苦的时候，基督是跟你在一起的。等于说呢，基督已经先为你受了这个苦之后，你才有这个荣幸跟他一起受苦得荣耀。所以他说，如果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好，那下面那个呢，四章十三节，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好，记得我今天讲的受苦这个字本身，这个词本身是苦的，是难的，可是当为义受苦的时候，它是荣耀的，是欢喜的，是快乐的，是跟主一起连结在一起的。你可以体会到主的那种刚强，主的顺服，你可以在那里就跟主的那个顺服刚强，他的那个荣耀就融合在一起了。然后刚才我提过了，为义受苦呢的唯一的落实的办法，就是我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来跟他学习，他怎么走那条路，我们就走一样的路，他怎么样跨过那条路，我们也一样跟着他跨过那条路。那么今天我的重点我再讲一次，因为我们是主要重点是关注在这个辅导关怀哈。我们有一个确认，有一个绝对的原则，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讲了，一定要有一个目标，把对方不认识神的要认识神，要接受耶稣为救主，让他生命有主，心里有主，啊，才不会六神无主。那如果他已经认识主的，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到跟神的关系是亲近的。然后并不代表我们保证当他被你辅导关注之后他就不用受苦了，他还是要跟我们一样走这一条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背十字架不是背重担哈，背十字架的道路是死的意思，天天好像每一天我都要死一次，成为那个活祭。好，然后越来呢就越勇敢，越来就越有这个越老练了。你觉得说这个死没关系，因为这个死是要得着，若有人爱惜自己的生命他就要丧失生命，若有人舍掉生命就要得着生命。好，所以我们待人就是要经过这样的路，我们就确定他可以得荣耀。好，这是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灵修，也是我们一个服侍神在关怀或者是这个辅导方面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那我们自己本身对这条路的绝对性是不能把它淡化下来的，没有人可以走别的路，也是只有我是道路啊，一定是要舍己，跟自己过不去了啊，那是不是故意的啊，而是说呢不要再一直想过我自己要什么，我喜欢怎么样啊，我那个我不再这样了，因为耶稣已经是我的主了嘛啊。那背起十字架是说呢，我有一种冒死的心，死就死吧，但是我知道我会复活，我会得胜。所以我们对我们教导孩子也是一样，我就想哈，如果我们现在教导孩子哈，把他们呵护的都让他们尽量不痛，让他们尽量不苦哈，宁可父母亲吃苦，那他们以后怎么去受苦呢？怎么为义受苦呢？这个也是我们要思考的哈，我们做家长要思考的哈，因为这只有这条路，而且是极大无比的荣耀，跟基督一起享用他永远的荣耀。如果你把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五章好好的把它连接起来看的话，没有错，主题在讲受苦，可是是在讲为义受苦，他的结局就是喜乐，就是荣耀。那就是为什么斯提凡可以在下面拿石头要丢死他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境况下面，他的眼睛看着上面像天使的容貌， 而且还看到耶稣站起来哦，站起来再欢迎他。我这样讲不是说这个很容易，但是我们不能绕过这条路。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有什么要分享或者问题的话，我祷告，我们再来啊继续这个话题哈。好，天父，这个时候我们再次恭敬安静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当我们过去那一年一直在喊苦喊难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很难受的时候，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有为着你的缘故，因着跟从你的缘故，我们是真的有舍掉自己吗？我们是不是在那整年的每一天有背起我们就是视死如归的十字架吗？不然的话，我们所受的苦不但会白费，而且会成为魔鬼的这种伎俩或者是工具，来压碎我们，来杀害我们，来要破坏我们。父神，我们知道你是连续的神，主耶稣到世上的时候，每经过任何一个受苦的人，耶稣是不会擦肩而过的，总是去碰触，总是去问候，总是去医治，总是去关心。他竟然愿意一个荣耀的神到世上来，整个就跟这些苦难，跟这些罪的啊，这种后遗症整个就搅在一起，而且来带我们走一条通往天上的路。主，我们要这样说，我们知道没有你我们是没有出路的，不管我们有多少方法，我们有多少聪明，我们有多少自己的能力跟肯定，我们以真理的立场来说，那一些不过是一个敷在表皮的那些膏药、止痛药。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一方面我们再次的在你面前警醒我们自己，我们有这样的决心吗？我们真的是把这句话看得很认真吗？我们说跟从你的时候，我们愿意舍己吗？还是我们很不甘心舍己？我们愿意跟你一样走十字架的道路吗？我们愿意跟你一样，不是只有在下面看着十字架，而是跟你同定十字架吗？就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再次的提起我们的脚步向前走。2021年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每天数算我们跟从你的这些脚步，我们就会走向得胜。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你鼓励你的孩子，安慰你的孩子，而且呢也帮助我们服侍的人，让我们带更多的你所爱的这些儿女来归属于你，来亲近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好，有没有哪一位要分享或者是有问题？
师母，我有问题。
好的，你讲，请讲。
我是小红啊。
对，小红。
就是讲到这个为义受苦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一个问题，比方就是那个我和我的儿子的这个关系的事情哈。那他有的时候不讲理啊，有点这个任性啊，我为了不和他发生正面的冲突呢，我就忍着，就像你刚才讲的那样哈。但是我用的方法是忍，我刚才这一点没有听懂。那你说我怎么样来为义受苦，我没有听明白。
你是
我现在是
为自己忍，因为你是妈妈，
对对对，
爱他，还是说你因为基督的缘故忍？
哦，我是在为
OK 好，比如说
我也是，
比如说你还没有信主，你也会忍，对不对？好，
对，
那种忍的话，你里面就会有怨，你也会有气， 哈。但是当你为义受苦为义忍的时候，你有基督跟你在一起，然后你会有基督的香味，会有基督的这个能力，在这个受苦里面呢会为你成全。
嗯
嗯哼，
明白了，
这是一个秘诀。
我明白了。
比如说我对我的丈夫非常，比如说啊，非常不满。那以前我还没有信主，所以呢，我有我的方法嘛，基本上我们都有我们的方法啊。那到了我信主之后，圣经告诉我了啊，基本上我们是有神的这个律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说要顺服啊。啊，我讲的顺服绝对不是屈服哈，屈服的话就是会你会受伤的哈，那就会像那个谁，那个约拿，等一下我会讲啊，他屈服了哈，但是他还是受不了哈，还求死哈。
嗯，
那接下来呢，我有主之后，我跟主一起靠着主，那我就来学习顺服啊。你放心，有冤情的时候，他是伸冤的主。一方面他是那个受苦得胜的主，他要你走他的路，一方面呢他说我是伸冤，我为你伸冤，有我是伸冤在我，那你就是愿意让他做主了，等于是这样子。
嗯，
啊，这样有没有解决你的疑惑？
有
是
有
是啊，当我们为义受苦的时候哈，心里面不是受伤，心里面是有可能有要舍己，有吃亏是有的，有亏有吃亏是有的，但是呢我们的心智是刚强，是坚固的，是有盼望的。
哦，这是我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我还是像过去一样。哎，我现在还是和过去一样，就是我受了伤，我忍了以后我就会受伤，我会有委屈，然后积到心里边，有一天也会爆发，这样。
嗯是。那当你说你信了主之后，你的儿子没有改变嘛，对不对？哈、啊，那你还是要受那个苦，可是你那受那苦的时候，是一个不一样的你来面对这个事情的。是，
现在就是那个不一样，我没有做到，那个不一样，我现在没有做到。
你要靠着恩典，刚才不是提吗？就是有诸般的恩典，哈、啊，更多的恩典呀、那些都是来给我们，我们不够的，我们做不到的，神把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够用，哈、
好，
神没有要我们咬紧牙根忍着，不是这样子，
哦，
他让我们。能够很顺服的，很温柔的，很愿意的，你在表达的是耶稣自己的一个温柔谦卑的那种态度。
嗯，
啊，不是一种好像我受屈辱，我不敢伸冤，不是这样的态度。所以才不怕人威吓，不怕人羞辱我们哈，不会惊慌，也不会担心，哈哈呀。好，还有吗？
师母，我想请问，哎，小红姐，你先讲。
我讲完了。嗯。
师母，我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跟着那个小红姐她的那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有情绪上的这种反应，苦读啊，这些就还是表明我们没有为义受苦，是吗
？OK， 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神的话的律可以放进去啊？比如说你今天就当我们说为义受苦，说我已经知道我认识神了，然后我愿意用神的方法来面对这个人或这个情境啊。那如果你是有把神的啊，就等于你自己本身已经是一个更新的想法做法了，那当你去面对的时候，那个一定就是会有一个能力，一个有恩典给你力量，然后你还是有喜乐。那么如果说你面对的时候搅起你的情绪啊，你面对之后你可能需要舍掉一些你的，你会有委屈，那个是正常的，因为没有人说哎呀啊我受到羞辱我很高兴，没有这样的哈、 但是当你接受你为了这个一个基督徒，这样讲好了，我们神的儿女应该有的生命表态，当我们这样做之后，之后我们所承受的我们是一定够用承受得起的。那如果说我还没有就好像这个事情一来打到我的时候，我马上就有情绪出来，那个的话可能我们就是陷入了这个魔鬼的轨迹，可能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的感受里面有一种本来的那种反应哈，就是你已经有那个档案在那里了哈。比如说我以前，其实我们在长大以后的反应哈，跟以前都有关系了。比如说以前我小时候呢，人家跟我说我很笨，然后等到结婚后我还是被这样说我很笨的时候，那一句话事实上是一个我们大了以后哈，我们成熟了以后哈，很多人那讲的话你知道吗，我们长大以后事实上不太听人家的话的，可是那个会让我们痛的地方都是小时候无辜，没有能力去理解，没有能力去销售，或者是没有办法辩解说这不是我的错，但是别人都把他错归在你身上的时候，被误解，或者是受冤枉的时候呢，那一个东西，那个冤情啊，就会让你有个伤在里面。所以当你一来情绪来的时候，事实上是按到你的旧伤，通常是这样，以一个心理的原理来讲是这样子。那当我们之后，我们那些伤，神是要医治我们的。你讲，对不起，我刚才打断你，你要讲什么？
我刚才没讲，师母。
没讲啊，你不知道跟我说什么，没有啊。OK。好，那么如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情绪就上来了怎么办，对不对？这样吗？好，我希望我们不要去分析，那我情上是表示我就没有为义受苦，不要去分析这样哈，我没有办法给你绝对的答案，但是我要你知道，只要你是属于神的，你就可以有为义受苦，得到荣耀，得到喜乐，得到赏赐的权利。好，那现在我情绪来了怎么办？那我就赶快去想到说受苦对我有益，然后赶快把那个情绪交给神，求跟神求救。就像那个彼得，上次我提了对不对，有提到在这里，我都忘在哪里。彼得那个看到耶稣的时候有没有，我讲到信靠的时候，那个是我在我的那个另外一个专题里面哈，一个灵修里面，他说如果是你让我走那个水面上去，他真的是认定说如果是你哦，他没有说我可以走哦，但是当他一下去他就马上就害怕，就那个水波动嘛，实际上他做不了了嘛，对不对？但是他还是马上求主，他其实是达到目的了，耶稣把他带起来。所以那个情绪反应呢，我们没有办法说把它压制，但是呢我们可以被医治，我们可以让他的那个强度哈，或者是他的频率越来越少，越来越弱，以至于不会干扰你。但是如果要我说的话，这样不好。如果我们常常这样，那是不好的，是不健康的。使徒在那个使徒行传几章说，我们为什么不甘愿受屈呢？是不是有这句话哈？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哈？为什么告状告到哈？我们又不愿意吃亏呢？哈？这样有没有对你的问题对有对上吗？有没有了解你的问题？
师母，我想问一个问题。您刚
等一下，我那个谁，那个季红，这样你有，你觉得这样有没有对上你的问题？
有
哈 ，OK，
有
好，
我听到的就是。我听到就是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对，就可以看，就是有这个得到力量和喜乐的权利。另外一个呢，如果常就总是有这种情绪，这里面是有问题的。然后呢，还是需要圣灵的进一步的医治。
对对对对 对，需要医治，对对。那我们不用受这种，你受对方的苦已经很苦了，还受自己的苦，好，那就划不来了哈。好，下一位请讲。
我想请问您，师母，您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应是小的时候那种旧伤，因为那时候无辜嘛，然后受的伤，就是说你就会 button 就会被按到。那你有没有一个，这是我好像第一次听到这样，大概以前没不太有这个观念，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实例或者怎么来解释这个，讲得更细一点？
这个例子其实很多耶，你这个例子很多，有没有谁有实例？
我来分享刚刚才经历的一个例子哈。
好的，
就是有一个姊妹呢，他发就突然有一件事情哈，就是有人就是一句话来威胁他，其实让我听起来那句话并没有什么哈，他就好紧张好紧张，就是浑身发抖不能控制这样。那我觉得就是不应该是这样的反应的哈，就我听了这个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不至于造成有威胁了，但是不至于造成这样的一个反应。后来就跟他一起祷告，我就问他，我说我无意当中问他，我说你经历当中有被这种强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欺诈过吗？或者是虐待，就是那个冷暴力的那种虐待过吗？啊，突然就想起来，他说，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同寝室的人。曾经就是那时候就是用冷暴力很强势的来对待他，所以他对待那个强势的他就一直躲，他看到他就会有那个就是那个强势的人哈，他因为他小嘛，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但是人家又很强势的话他就会发抖，就会吓到发抖。可能到后来他并没有意识，后来他觉得诶，这个事情好像已经这么多年已经不记得了哈，但是呢他可能就不知道，当遇到这样强势的这样一个模式的时候，他那个生理的反应就会出来。就是这样子的。我想就是说你说那小时候的那种哈，可能他已经现在他当然不会害怕了，但是那时候他很小，他没有力量去面对那样一个局面，他也不懂得怎么去面对，就是他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后遗症。我不知道这个是对不对，这个刘雷
应该有关系，对，那个反应是一样，症状是一样的，对不对？好，他的模式是一样的嘛，对不对？你说他发抖嘛，是？
对，就是那种强势的感觉，就让他、就是、
对，有点被欺压，有点被欺压的感觉。
对，
那不一定是同样的。啊，那种强度，可是他已经有那个伤在那里，就特别敏感，
对，
特别敏感一样、
遇到这样的一类事，就会产生这样的反应。
是，我昨天有一个例子哈，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母亲面对一个儿子的那种顶嘴，而且呢，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到一个已经要就要去上大学了，但是呢发生了一点事情，然后就两个就以前也不是没有闹过哈，他们的家庭关系其实是很近的，很亲近的，只是呢他们的模式呢总是吵吵闹闹哈，但是平常吵闹好像也没事，都彼此都知道的，哎呀都很信任那个哈，但是这一次呢这个儿子的那个方式哈，他就不能接受，他到不能接受到一个地步，他说呢就算好像断绝关系了，好像我不在意了，他怎么样让他去活该，让他去那个，已经到这个地步哈。那他的先生就很不能理解说，你平常他其实平常是很爱他的，怎么现在都不管了，现在怎么可以这样呢？他先生反而是想要多一点的去关注，可他呢变成好像有一点就是很冷了，很冷漠了哈。那后来我就稍微，我没有特意去问他哈，那我说你为什么不能理解这个时候的他的这种情况下面，他一个要表达他的长大，他的自尊心，因为他变成两个就是针锋相对，而且是在他的女朋友的面前来妈妈跟那个孩子女朋友在旁边，然后就跟他就吵起来了哈，然后就很甚至牵扯到这个女朋友，那这个儿子当然就要开始就有要有敌对，而且还要攻击那种感觉哈。那么这个妈妈呢，就我没有刻意问， 但是我是在想说，他为什么以一个平常那么爱儿子的一个妈妈，总会这次会对那么计较？那后来就是也是一个牵引，他就讲出来，他说以前，他说我以前就是这样啊。我说你没有见过人家孩子对父母亲这样？他说我以前我就是对我爸妈这样啊，就这样讲。好，那为什么他现在不容许他的儿子这样呢？因为他现在站在妈妈的位置了，以前他父母亲压他，好，那么他现在站，他我以前被欺压过，我爸爸把我压下来了，那现在为什么我不能压你？你懂了意思吗？好，你要说就是类似这种，那我当然，我爸爸妈妈都把我压下来，我都受那么大委屈了，为什么我不能让你受委屈？就变成这样，有点好像一个隐射性的一个报复。嗯，对呀、啊。
我可以讲一个小例子，师母，你这么说。
好的，好的，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讲话很快，然后又比较多，所以呢，我想我的妈妈和外婆都很爱我，包括我姐姐。但是我那时候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说你话那么多，你讲那么快。我其实他们是很爱我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样 ，somehow 就在我心里觉得我讲话多就是没有价值。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是您还是谁就讲过，就说可能慢一点讲话比较就是多或者快，是说我讲话太快，其实是只是说可能是就是其实是很客观的那么说，我当时整个人觉得都要 melt down， 就觉得就开始发
就
觉得说
到你以前的，
对，我就觉得说我就特别的就觉得好像自己完全没有价值，就开始其实是就是非常的这个里边有那种就是那种可能经历过人就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价值，就一下子觉得自己垮下来，好像化成一滩水似的。
是，
然后我就想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应该就是说，对方也没有指责我这讲话多。后来我就想，可能跟我小的时候，他们也不是说就是开玩笑笑我，所以我就觉得无形中我就讲话快、讲话多，就等于你这个人不好、没有价值。所以我在那一次我
是被嫌弃的了，好像被说哎呀。被否认，被好像
对，就是被否
认。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同学就讲说什么你有我或者讲话快，所以别人一说我讲话快，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受伤害。
对，对，对，对，对，我懂的是，对，对，就是这样，就是意思
一样。对，但是那个小时候是没有辨别的，因为那个时候很小，他们也不是故意嘛。
嗯，
但是对小孩子不能分辨。
是的呀。那对于讲话的速度哈。其实也有他的一个对自己的影响，哈，啊，我可能不是只有跟你提哈，我了解哈，我绝对了解，而且我也不是针对你哈，你也了解了哈，我知道你跟我们的关系是很亲的，但是呢，我常常会提醒人家，就是你当你，特别是那个理气很直的时候哈，然后你又讲得很快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那个血气方面就会提上来。
对。
好、哦。而且对我们的孩子讲话也是一样。
嗯。
啊一块的话一方面哦昨天那个妈妈也是说什么我讲话他们都不听了。好、哦。那你要说孩子会关耳朵的你知道吗
对、哦。
唠叨的时候重复讲他可以关起来。好、哦。然后你讲得太快讲得太大声特别是大声的时候他不因为我们听到那个噪音有没有都会想要这样对不对很大那有时候你一直在重复的时候本来孩子本身是那个心灵其实是比较柔软的齁那我如果有提醒某某人齁就说你可以把讲话的速度放慢一点的时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对我们本身的这个柔和度
对
会帮助我们比较冷静齁第二个是让听的人能够听到我讲的话听得比较清楚
是
我最好等一下你现在你理解我在跟你讲的了哈好好我跟你讲这样子哈那么像你现在开始你以前在这个方面受过那种扭曲的思想或伤害是有伤害的因为还小嘛对不对我们就会无辜的就说那现在你知道了好那么你变成说如果有一天某某人又跟你讲的时候那么你的感受又来了好那你就怎么样为义受苦呢就是啊主啊我应该有一个温柔谦卑的心受教的心 听人家跟我劝告，这样就好了。嗯、
对，
好，一次两次我们就好了，就过了。
但是那个是十几年以前、嗯，后来我就因为是您讲，那我就知道您对我肯定是没有任何恶意，而且你知道我小时候的那种环境，
哈哈
所以我当时就很明白了。就清
楚就让你意识到了，对不对？
让我意识到我有这个问题，所以当后来别人再给我讲你讲话快，我就神就医治我，等于说也不是说我就过去了，我就知道说我如果有那种反应，那其实是一个扭曲的想法，我就接受，我说那我就慢一点讲，我就不会再自己定罪了。就是我这个是发生过的事情，但是呢，就是说我只是想起来这样的例子。其实那时候那件事情，就那次我有那个反应之后，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基本上。别人说你讲快，我就不再会有那种反应了。但那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让我意识到，我因为小时候就连起来那种
是
扭曲的想法。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确定，到底讲话这个速度、这个习惯哈，
嗯，
因为有的是家庭因素，
嗯，
有的家庭就讲得很快，我就不晓得你们家哈，那个周师母，你讲话算快不快呢？
讲话也快，我觉得是因为我妈讲话也很快。
你妈讲话快 ，OK， 好。
我
就不定啊，这是我不确定。
讲话快，
我会劝你一个人说你可以试着对孩子的，特别是对孩子讲话慢一点，声音不要那么大，对你跟孩子的沟通会有好处。我这样劝他，但是我就不晓得说我们有没有是不是很难呐、啊，很难，因为对我来讲，我们家讲话的模式哈。就是不大声，而且是不快的，我们家就这样，所以对我很容易。那但是呢，我就不晓得说这个有没有可能训练，有没有算？好像有一次跟周师母说，你好不好试试看？这个礼拜是我想实验说到底能不能改变了、啊，哈哈，这个我就不确定了。好，所以记得讲话快或者是啊大声，这个不是什么缺点，而是说呢。
嗯，
让我们更能够善用我们的表达方式，这样而已啊。好的，哪一位继续？
我又再补充一句，因为我那年回重庆18年的时候，我就发现那边人讲话声音都又快又大声，然后但是因为在这边待的时间久了，其实速度已经放慢了，所以他们有些讲话我是听不懂的。我就是回去以后对那个他们讲话的那种速度我已经不适应了。
嗯，
其实我觉得那个我自己的个人体会
还是会改变，对不对？可以改变的，
就是小时候那个环境对你的，
okay.
如果你父母声音又快又高，那孩子很容易就又大声又快。
是的，yeah. 我们当中的家长哈，我们偶尔给孩子一个小点心，什么小点心呢？很温柔的跟他讲一件事，很温柔的。去赞美他，啊，给他吃一点小甜点，可能比那个吃甜点还享受，还有造就性哈。哎呦，你今天好棒啊！哦，你今天怎么会啊不一样呢？哈，你今天看起来很漂亮啊，你快乐就很漂亮，类似这样。但是呢，很温柔的，偶尔父母亲练习给孩子一个甜点，啊。好，这是题外话。还有没有？刚才还有一位是不是？
师母，
是
的，美
金，美金姐妹，是的，哎，
是。刚才谈到那个讲话哈，就是我们家我讲话很慢，我们家一般讲话都平平啦。我是比较慢，那其他的呢就是一般性。但是我有一个女儿，就是大女儿呢，她讲话又快。又长这样，那我就对啊，所以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小时候很安静，不太讲话的，很安静呀。那为什么到了一个长大了之后，差不多上了大学之后，他开始就是喜欢讲话，而且讲话就是很快很快，而且一直都讲很长。我就问他，他
讲都现在补过来了。
哎呀，他就这么说了。呀，这是题外话了。我是想到讲话快，那我也不晓得这个跟没有去研讨到底跟他的心理有什么关系，或是说他希望一直赶快表达他里面的要表达出来，
好，那我就探秘一下哈，小时候你们家，你们讲话的方式有没有让对方表达，就是会不会有机会让他们去表达他们的感受啊，或他们要什么，就是有这种对流，机会多不多？因为他比较内向嘛，对不对？那个
对
对，所以说本来讲话就不多，但是是不是因为比较内向，他都表那就安静哈，而且我们觉得他也乖乖的，所以我们就等于说没有给他机会讲话，这样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可能，对，
嗯，
他就比较不会不表达嘛，哈，
嗯，
那我那时候也没有刻意的去要引他来，
嗯。
表达这样，有时候我们就是没有
经
验，就这样子过。
是，对，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讲，我们要给均等的机会哈。那个讲太多的，常常善于表达那个呢，我们就当然不是压制他们了，但是我们要尊重哈。比如说像我昨天在那个跟那一对夫妇哈谈他儿子的时候，这个妈妈就有一个现象，就是一直要讲他的情况，讲他的看法，然后他先生呢插不进来，有时候他先生讲几句话他马上就带走了，就又变成他在讲了。所以后来我就说你等一下，让我先听完他讲的好吗，就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小时候我们需要去帮助，因为讲话是需要有机会练习的啦，啊，这个沟通的语言能力，就等于说他以前没有表达，那后来他可能就放开了，好，就会过度的，有时候会变成这样子。啊，只要他先生不在意就好了。
他还没结婚。
我还没结婚呢，
就是。对，就只有他还没结婚。
是。
哎呀，我想分享就是刚才师母讲的，就是背起十字架。
是。
还有我们都常常讲的也都知道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但是好像很难死，常死了又复活，死了又复活，
这天天死啊，是每天都要死一次啊。
是啊，我就在想，就是我最近发生的事情，师母也知道嘛，哈，
那个不叫复活了，那是死不了了。
没有，对对，就是死不了啊。那我就一直。最近发生的事情，我这期间我就觉得很受委屈嘛，哈，怎么忽然这样？我只是分享，为什么我就当面好像教训我？第一，我就觉得好像我从来没有这样被人当众的这样教训，而且我也没有说什么错，我在分享，好，分享那个过去这样，所以我觉得很委屈啦。那对，过了一两个星期之后，我很难过，我一直在反省，那我到底为什么为了这点小事情我就这么的难受，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很大或怎么样，我后来就是这期间我有一段我就是很安静啦，就是安静在主里面，那我常希望借着灵修主向我说话，或借着信息这样。那当每一次借着信息我觉得我需要出来的时候，但是决定了第二天或是要进去的看到的时候，我又 struggle 又挣扎了。那直到最近呢，我就是说我那种觉得说知道自己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啦，就是完全没有我，齁，这样。
是。
但是为什么做不到？我们说是说，但是好像很不容易。然后我就是最近听了一些悔改的信息，包括师母的，包括因为我也很尊敬的牧者，我就是开始看到去也是像那个读约拿书这里也让我有一些的启发啦。就说像约拿到最后呢，师母不是有问我们一个问题，说齁，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讨论啦，就是说我们觉得他以后 会怎么样呢？
是是，今天我最后也是会提出来这个问题。是的是的，
对，
嗯
哼。那约拿的事情也给我一些的启发。其实约拿虽然勉强顺服，就是说我如果是说啊，我需要顺服啊，因为主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那么大的恩典多，那个我这个一点小事为什么就这样子在心里挣扎，而且不愿意去面对那个人。
嗯
哦
嗯，
但是嗯，就是不是外表的顺服，
是
啊，其实就是师母常提到的根源的问题。我就在思考，我里面到底我里面有没有什么罪行我自己不晓得的，
嗯，隐而未现的，这样，
对，隐而未现的罪，那就是提到因为从那个事情我就发现看到对方很多的缺点，那那我自己觉得说，嗯，我很容易看到别人缺点，这是我的不晓得，也是我不好的地方，会论断，心里会论断，那这也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了。
嗯嗯
嗯，那也看到说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完全的。那既然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我自己也领受了那么多的恩典，为什么我就把别人的缺点看得那么大这样？所以一点一点的使我看到自己的里面的缺点，里面的罪的时候，我就愿意来改变了。
嗯哼，嗯哼，
那我就是现在在操练，就是当我看到那个，因为我有的朋友就说我是完美主义了，那我常常就是会有一个理想，对自己也是，对别人也是。那所以如果我就在操练说，对孩子也是啊，如果看到他们的那个。我不要马上说了，就是不要马上说为他们祷告，或是说的方式呢，是能够启发他们的，而不是用
那个时间还有方式那个智慧一样，
是我不让他们感到说我都是在批评他们或是论断，所以我觉得直到我意识到我这样的罪的时候，我就释放了。
感谢主，
我就释放。
是的，你看，你看刚才有一句那个经节说，让我们跟罪断绝，有没有？
啊，
这是一个方法，受苦是一个方法，受伤是一个方法，让我们跟罪断绝。你看，你现在你就可以这样子就好，你很可以很谦卑、很乐意的、甘心的去寻求神帮助你，让你让你显露你那个隐而未现的呀。这个就是我们最呀神的恩典。然后呢，我们当我们被饶恕，然后我们被管教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很喜乐的啊。是
是
呀，
因为有时候别人的称赞哈，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是那么的好。
我们哈，我们基督徒哈，不需要穿一个基督徒的服装，说我就是这样子，我应该要这样子。那我也知道我做不到，你也知道做不到，可是我们就应该要这样子。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很诚实的在神面前。然后当我们碰到一个弟兄或姐妹，就像你讲的啊，你讲的应该是一个肢体嘛，对不对？弟兄姐妹嘛，对不对？哈，就是主内的人，对不对？哈，有时候没有信主的，我们反而还容易对他们包容了哈。
对，没有信主，
对，有时候我们对。我记得有一个刚刚信主的跟我说哈，以前很久了，好像在中国哈，他说呢，师母啊，我还没有信主以前哈，好像大家的宝贝耶，大家都把我关注我，然后呢好周到的去服侍我，可是我一信主后哈，怎么变成就换学生一样，有没有读经啊，有没有祷告啊，那你怎么昨天没有来呢？就好像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不要把它穿成一种制服，不要把基督徒的这种生命的这种有一个外表哈，
我不是说外表不要端庄哈，但是我们不要感觉我一定要，你刚才提到完美主义就想到这一点了，好像我要维持一个我是一个我应该就是这样，我们了解什么是基督徒的那种很好的形象哈。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跟耶稣是一样的，可是你要记得，我们要记得耶稣在以赛亚书的形容他没有好容貌，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哈。所以我们先把我们这个外表的这个，我们是要发光的，我们是有主的那个香味的，我们会有主的容颜，没有错。可是呢，我们不要扛着一个我们硬扛了 啊我基督徒应该就是这样子啊，我这里不能生气，我那里要饶恕啊，我这里应该，我们在神面前就像你讲的，我就很坦诚在神面前啊，帮助我看到我隐而未现的罪啊，这样的话，慢慢的我们会穿上那个为主发光那个袍子哈，那个好像一个披上耶稣基督了，我们就披上耶稣基督，而不是披上一个基督徒的制服。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好，谢谢你的分享呀，好，那为了我们的课程的缘故呢，我们就这样好了，我再请一位好了，好不好？好，
师母，我谭红，我就今天特别感动，因为今天的主题就是解决了我最近的，其实还是没有完全释放啊，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讲到为义受苦，我就特别的释然，是因为前一段我也在群里面请假，就是元月一号的时候是特殊，我们不是一直服侍那个杰弗特殊家庭吗？自闭症的家庭，我们每年都会有新年音乐会，然后我就参加了两个节目。今年因为前一段时间文革身体不太好，我就没有去做主持人，就去参加了节目。其中就是和，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性格比较活跃哈，他们家长就非得让我跟他们跳一个舞，就是今年的乘风破浪的姐姐会很活跃很欢快的一个舞。结果在选服装的时候呢，就会那个服装是比较现代的，像拉丁一样，然后他们就说那个袜子呀什么也要统一。就这个中间，因为我的时间也比较紧张，就是我当时就是好心，我说我来给大家准备袜子，而且我为了因为是丝袜嘛，透明的，如果你光腿跳，肯定这些成年人就显得不太得体嘛，不太雅观。我就说那而且自己准备袜子的话呢，就会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厚薄不均的，而且就是家长们也都是，他们带着孩子都是平常都很不注意这些的，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的，运动装多的，所以我就可能我也是考虑这些因素太多了，我就说我来准备袜子，到时候大家都穿一样的，省得你再去买去挑啊选啊买。我还为这个，就是怕，因为丝袜也怕挂坏嘛，我又在冷冻室里面冻了几天，然后还特地准备了一次性手套，就是怕，而且我还多准备了两双，都是为了怕到时候万一有一双破了，我还能有替补的跟上去。我觉得我有时候考虑问题可能都会有很多备选的哈。结果那天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妈妈他说坏了，那个袜子坏了，再给我一双，又给他拿一双，因为就在这拿了一双又坏了，就剩最后一双了。我就过去看，我一看他是怎么穿的，就那样直接撑进去的。我们一般穿长筒袜都会把它弄到底，然后一点上来，这个是常识。它是从上面直接撑进去，你想想那个脚又干，这个冬天我们这儿很冷，你想你稍微挂一会儿能不那个吗？结果我就当时我就听了一句话，他说反正这一次性的袜子啊，就是不撑用。就我当时特别受伤害，因为我为了怕这些，我买的都是非常好的。 其实我那么多年为杰夫做默默，就是那种我把他看与神同工吧，奉献，怎么样？但是你看他这样说的时候，好像意思这那么廉价的，当然会坏了。我当时那种真的委屈啊，那种就是不被理解，而且我觉得他怎么能这么看我，而且那又不是像他说那样，要照我以前会非常愤怒，非常的那个，但是我觉得就是跟着您这样，就是我们这个关怀辅导群，我觉得真的是默默的在我的灵里就有那个扎着。我当时愤怒那大概我觉得有十来分钟，后来我突然就想到，就是您之前说你要就是他的情绪的来源在哪里是吗？我就安静了，我已经忽略了我自己的感受，我就在想他他们可能是那个他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哎，我慢慢的就平息下来，因为我考虑到了他的那个
你从你自己移到他的那个同理心去
了。对，我觉得我不像以前那样处理问题了，我很愤怒，我觉得好像就十来分钟，我就突然就在想就是同理心啊，我就在想他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是
因为毕竟我是陪着他们十年了，我就知道这些家长他们的生活背景是什么样，他们怎么样。你比如说他们平常根本就不穿长筒袜，他们经常都是牛仔裤，因为陪这些孩子嘛，牛仔裤运动鞋的，所以他可能就不了解。那最最关键是我是做给人看的嘛。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刚听，就是您也讲到这样的信息，我们不是做给人的，我们是做给神的，我所做的一切都出于神。神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就特别得安慰，就很快我觉得要照我以前，我又这么就是那个又很骄傲又很刚性的一个人，肯定是就是忍受不了。我心想我自己根本就不会去买廉价的袜子，你这么来说我，这肯定是以前是受不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一次的辅导培训肯定就像那个血液一样就是流通在我的灵里了，所以我很快的就把自己的情绪我就发现就不那么会很苦读，
感谢主，
站在对方的角度。那今天您有讲到这个为义受苦，我就得到了完全的释然。就我们真的是不是为人去做这些事儿，我们所做的一切神都看见，神也会更加的来为我们加添力量。我今天就是您讲到这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真的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完全释然，就是完全有情绪的出口。
是的，就等于先把你的焦点放到对方身上哈。
对，
有这样的反应，不是我的感受啊，我的那种想要辩白哈。那这样的话已经以这一步呢已经让我们可以缓和下来哈。但是你今天说神的话就让你来了，对，是，
对，
呀，真理让我们得自由了，真理让我们得自由，是的，
对，真理让我们得自由，就是，哎，我这一点是让我觉着，在那个第五章里面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真的是，而且前一。接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就觉得当我们放下己意，真正是匍匐在神的面前，我觉得很多苦读和那种攻击就是都会转化为一种，我觉得这一件事情上我好像有体恤他的那个情感在里面。
对了。
我反而不会因为这个让我自己觉得特别的愤怒，好像很快十几分钟就过去了。
是的，
谢谢。
我觉得从刚才到几位的这个分享哈， 我觉得就想到约拿这里面，后来神面对约拿时候那一句话，那也就是一个最后一个引导的话，好，就是你这样生气合理吗？好，那我讲过这个合理不是合乎啊，就是你是有道理才这样生气，不是这个意思，好，就是合乎我们，合乎你是我神的儿女的这个体统吗？就好像合我的真理吗？不是合道理哈。所以每一次呢，我们如果看像刚才那个季宏你提到那个情绪哈来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就问自己说，我这样子这个情绪合理吗？啊，合不合啊我的这个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律呢，原则呢，啊，然后呢从此有一个自省后，好，那像这样刚才那个刘磊是说他自己就意识到为什么我会生气呢，就其实对自己一个自问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释怀，我们就可以得到释放。嗯哼，谢谢，感谢主，非常好非常好。是的，你讲的说这种我们这种课程哈，其实是在潜移默化了，就是在当我们有真理的时候，要神的不是我的话哈，是有真理有神的话的时候，他就这样子好像就像你讲说好像一个养分哈，在注入我们的心里面哈。我们的这个反应哈，对事情的反应哈，为什么不能马上以神的话来反应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求神帮助我们哈，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反应的能力跟反应的这个根本呢，可能有太多世俗还有我们过去的模式，那事实上我们已经要更新了嘛，所以才说这些反应呢，事实上让我们也看到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更新变化，好，然后整个就是所以才用这种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活祭来神来要来帮助我们里面可以更新可以洁净我们，好呀，好，那如果还有其他的啊要分享，我们到后来再看时间哈，不然的话就在微信上面来联系了哈。